好，我们继续看这个教会历史哈。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了伊丽莎白一世哈。伊丽莎白一世呢，她是在宗教上呢采取缓和的政策，她反对极端的清教主义，而且加以控制哈。她希望她希望走那个中庸之道了哈，她不希望有那个清教徒啊都蛮激烈的啊，所以呢，她不希望他们这么激烈，她不希望这个社会上有一些什么变动，所以她希望守成啊。希望一切都保持原样是最好啊。那在1593年呢，他就跟英国教会的这个大主教呢，就一起逼迫国会呢通过法律啊，向清教徒还有天主教徒呢施压，命令说有分离派呢认同英国教会，否则呢就要自动离开英国。所以许多分离派的信徒呢，在受到逼迫的期间，就纷纷逃到荷兰去了啊。那他过世之后啊。就是苏格兰王詹姆斯六世就继位了，后来称为詹姆斯一世，那就统治了英格兰跟苏格兰。他先允许啊，说合法的体育活动在主日举行啊，而且下令要在主日讲台上宣布体育动态啊。然后呢，他又下谕令呢，只是牧师在讲道的时候应该说什么，不应该说什么啊。就是他下了一些指令啊，限制教会里面的一些讲台上面的信息啊。那有一些不能容忍这些限制的人呢，他们呢后来就离开英国往别处去居住了哈。好，所以这些其实这些压迫啊，对特别是对清教徒的这些压迫啊，从那个伊丽莎白女王还有詹姆斯一世啊，这都是没有间断过。虽然那时候的这个逼迫比起那个血腥玛丽那时候是好多了啊，但是对很多人来讲啊，他们还是觉得在这个地方啊。不是那么自由啊，所以他们就跑去荷兰。那其中有一批人呢，就后来就发展成为浸信会啊。那最起初是很小的一批人，在1609年呢，他有一小群从英国迁来荷兰的信徒呢，就成立了第一间浸信会教会啊。他们的理念跟重洗派一样，都是反对婴儿洗啊。不过呢，他们那时候还是实行浇水礼，就是点水礼啊，不是浸礼啊，最起初的时候。那后来有一些浸信会的这个成员呢，就回到英国去，在英国就建立浸信会教会啊，而且呢，鼓吹宗教自由跟政教分离。宗教自由跟政教分离也是重洗派的理念啊，好，但是他们并没有跟重洗派就是联合，他们就是另外起了一个头叫做浸信会啊。那这个浸信会后来就越发展越大啊，那这个浸信会后来他们有领袖呢就被捕入狱了，而且死在监狱里面。不过这个运动就不断的扩展，三十几年之后啊，英国的普通浸信会，就是相信亚米纽斯主义的这个浸信会啊，会有已经达到15000个人，因为这个浸信会有分两支啊，一个是普通浸信会，一个是特殊浸信会。那普通浸信会呢？就是相信说主耶稣是为所有的人死的哈，这个就是亚米纽斯主义哈，他认为说主耶稣为所有的人死，那你呢有没有得救是你自己来决定，主耶稣已经把这个所有的这个障碍都除去了哈，现在只要你接受你就可以得到这个救恩哈，所以这个完全在乎你哈。好，那但是那个另外一个叫做特殊浸信会，就是相信这个什么。相信这个加尔文主义的啊，那是另外一批人啊。那他们呢？他们就是相信说加尔文主义，就是说主耶稣死是只为着他所拣选的那些人死，不是为所有的人死，不是为普天下的人死，只为他所拣选的那批人死。这个叫做特别浸信会啊，特别浸信会。那他们这批人呢是实行浸礼的啊。OK， 那是他们是从那个英国的这公理会分裂出来的。那他们所以他们就刚开始呢都是很小的一群人，但是后来呢越发展越大哈。今天在整个更正教当中，浸信会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宗派啊。好，那1620年啊，有101个信徒从英国搭乘五月花号的帆船呢，就移民到美洲新大陆。所以那段时间，你看有这些逼迫，结果这些逼迫之后，让这个就像那时候。使徒行传里面所说的门徒遇到逼迫之后就四散，这个四散之后就把福音传到更远的地方去，那时候就有人到移民到美洲新大陆，希望在那边能够得到一个自由的空间， 之后在20年间呢，有超过4万个人就逃难到美洲去，所以这个五月花号是一个起点。那谁上了这个五月花号呢？就刚刚讲到说，就是从英国逃到荷兰去成立浸信会的那一批人当中的一些人啊，他们就上了五月花号。所以虽然那时候只是一小批人啊，但是他们后来的发展真的是蛮有关键性的，蛮有这个启发性的，后来带下很深远的影响。好，那之后这个詹姆斯一世过世，就是查理一世。这个清教徒啊长期受到压迫，那1640年清教徒就取得了国会的优势，把两位反对清教徒的这个重要人物啊给他定罪，后来呢甚至于把他们处死了。结果国王查理一世呢就很不高兴，后来就发动了跟国会的战争。那结果战争的初期呢，国王占上风，不过国会的军队呢当中有一个农夫名叫克伦威尔，他有高度的才干跟勇气，他组成的这个军团呢都有宗教的信仰，不喝酒，不打仗的时候呢常在一起读经祷告唱诗，克伦威尔。那克伦威尔在政治跟宗教方面都持守清教徒的观点，而且非常崇尚独立教会的敬虔精神，他所打的每一场战役呢都是以祷告会作为前奏，而且他们所有的胜利都归功于神。在战争期间他曾经写下这句话，他说，我们敬畏我们那位伟大的神，一心只希望不会做出违背他意志的事。那他也向国会写下这句话，他说，我们为你们工作，但恳求你们不要拥有我们，因为我们单单属于神。那在内战的进行当中呢，国会就决定要改革教会，因为那时候查理一世就不在伦敦了，因为他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要带着那个保皇党在跟他们打仗。那那时候国会就掌握了这个整个这个伦敦这个政局，他们就决定要改革教会了，就在1643年就废除了主教制，然后由国会及清教徒人士呢在伦敦的韦斯敏斯特大教堂召开会议，这个就是
谁？韦斯敏斯特。
对啊，那个英国皇家他们举行婚礼都在这儿，对不对？然后呢，在这里制定了这个韦斯敏斯特信条啊。那这个信条呢是蛮重要的，这个是加尔文神学、清教徒神学还有圣经融合的结晶，是改革中信仰立场啊。然后总共有33章，蛮长的。他的论述次序是圣经、上帝、世人、基督、救恩、教会跟末世，成为现代教义神学分段的先驱，在英美长老会及北美的公理会和浸信会当中呢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信条。这是改教时期最后的一份伟大信条，这文件在1648年正式为英国国会接受，后来也被苏格兰采纳，因为苏格兰他们有派代表参加那个会议，虽然没有投票权，但是他们有很大的发言权。好，那这个信条里面的内容你可以看一下，这个33条，你这个几乎就等于是一个基要信仰的一个好像课程一样，它每一个题目你就进去看，就说 OK 圣经里面关于这个题目它的教导是什么，他就把它很简要的讲出来之后，后面还剩下甚至于附了一些经文，你就可以明白说，关于这些题目是圣经怎么讲的，第9条自由意志，第10条有效的恩召，这到底在讲什么，甚至于24条结婚跟离婚，基督徒可不可以离婚里面都有讲。然后22条合法的启示跟许愿，到底基督徒可不可以起誓啊，可不可以许愿啊，它里面就有他们的论点。21条说基督教的敬拜跟安息日，因为这是清教徒的观点，所以他们很坚持要基督徒要守主日，所以主日呢把它当作安息日来守，这个主日里面不能做一些什么事情，所以这是清教徒的观点，蛮严格的。好，那如果你有兴趣看全文的话呢，就点进去有那个 PDF 档。好，那结果呢1649年这个国王就战败了，战败之后被送上断头台，成为英国史上唯一被处死的君王。那之后的10年之间呢， 克伦威尔就统治了英国，他被任命为英国的这个摄政官啊，那国会他们曾经要求他做，就直接立他为王，他拒绝啊，他还是要，他只要做摄政官就好了啊。在他的治下呢，各宗教团体都得到相当的自由，即使是异端呢，也不至于被处死啊。那个时候有那个贵格派的那个 leader， 那结果是被抓起来了，那有人要把他处死，但是那个克伦威尔就反对，他说我们不要为着信仰的缘故哈，而就是把一个年轻人这样子把他处死。所以这个从他这个之后啊，就这个时代之后，大概那异端呢在英国就不用死刑来对付了哈。他临终前曾经这样祷告说，求主教导那些过分依靠恩赐的人，使他们更多的依靠你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个人啊。他过世之后，他的儿子理查就接续他做摄政官，但是懦弱无能啊。结果呢，这个1660年，保皇派就把查理一世的儿子呢从法国请回来，立为查理二世啊。查理二世，那这个称为1660复辟啊。那圣公会呢就重新掌握国会，强迫清教徒呢照着圣公会的规矩来进行崇拜。这个逼迫的结果呢，使这个清教徒呢不得不脱离英国教会。过去他们曾经希望啊留在这个教会当中，从内部进行改革，但现在他们被迫要采取分离派的立场，所以他们也成为这个不同意者啊。好了，我们看到这当中有一个新的一个宗派起来，叫贵格会啊，是比较特别的一个宗派啊。他的创始人是英国人，就是乔治·福克斯啊。那他本来是一个鞋匠啊的学徒，可是他很渴慕神的事情啊，对当时的教会跟信徒生活呢感到不满，他里面常常会有一种忧伤，对对，然后而且他对自己的灵魂的光景啊，一直感到没有平安啊，到处去找人问，而有人跟他讲说这个那个，有人甚至于跟他说，也许你去放学啊会比较好一点，那有人建议他去抽烟啊。而且是传道人哦，劝他去抽个烟，也许你会比较轻松一点哦，唱唱诗歌啊，抽抽烟，那这些都是他所反对的，说这些真的是，这些教导没有一个给他带来帮助哦。但另外一方面，你也可以看到人家对于他的那种心里面的那种状况哦，也觉得说这个人的心理状况好像是蛮严重的哦，需要一些什么方法，特别的方法来解决哦。就后来呢，他神给他一个光哈，这个1646年，他发现了哇，就是圣灵可以在人的里面呢赐下一个内在的光，这个光一照在里面呢，一开启你之后，你就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那时候他就等于是说，跟神之间啊产生了一个直接的一个相交了，哇，所以他就非常喜乐，他就得到一个很大的释放，所以他就不再参加教会了，就在教会里面他听不到这种教导哈。所以他第二年开始，他就开始旅行布道，就开始传讲这个内在之光的福音，那追求呢跟神直接交通，啊，所以这是很宝贵的一种看见，对不对哈？就是我们跟神之间要有那种主观的经历啊，而且神的确是可以在我们里面啊对我们说话哈。那由于他就这个人呢，他个性很坚决，他坚决对抗传统的权威。他有的时候在聚会里面当中啊，听到那个牧师讲一堆乱七八糟的，他就站起来反驳啊，他说不对，然后我们现在要听从我们里面那个神在里面会对我们说话什么等等，一讲结果就得罪了那些牧师啊，就把他告到这个法院去啊，说他扰乱秩序啊，然后这个亵渎神啊什么啊，所以那时候就常常被捕啊。不过他的热忱跟道德操守呢，渐渐吸引了一群跟随者，他就把他们组织起来啊。那有一次佛克斯呢叫法官说，你要因着主的话而战兢啊，站立啊。结果法官就嘲笑这批人，是说你们这批人是站立者啊，站立者英文叫 Quakers 啊。所以这 Quakers 贵格会啊这个名字据说就是这样子来的啊。那这个佛克斯他不利用任何教会啊，他不把教堂称为教会，他说那个只是一个尖塔屋啊，一个尖塔的一个房子而已。那他因为他就发现说，其实不需要借着教会，他都可以在户外传道， 所以他常常在户外传道。那他有的时候教会聚会结束之后，他就借教会的空间啊，在那边聚会啊。那所以他是这样子，然后他也不采用任何信条或者神学，他根本就不相信神学院或者神学训练或者全职的侍奉，是非常反对这个传统的啊。他主张信徒都可以聆听到圣灵的声音，来跟从基督的教训。由于他认为所有的人都可以跟神直接沟通啊，所以教会并没有设立牧师的这个职分啊，而且姊妹也可以讲道啊。弗克斯他也认为说不需要在教会守圣餐，因为耶稣能够亲自教导子民，不需要借着外物去纪念或者代替他。贵格会呢也不主张洗礼，因为信徒呢注重内里圣灵的工作，而不是依靠外在形式。所以你看到他这个教会是非常极端的。圣餐跟洗礼其实圣经里面主耶稣有规定嘛，对不对？但是他认为说这都是外在的东西，其实不重要，所以他们也都不这样做。好，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反传统的一个教派啊。贵格派的信徒聚会的时候呢非常简单，里面没有讲台，没有乐器，也不唱诗，他们坐在一起呢就安静的等候圣灵的感动。如果经过一段时间没有圣灵的感动，他们就安静的离开。不过如果有一个弟兄或者姊妹有感动呢，他就站起来分享他的信息。这个是他们坐在一起安静等候神，对不对？没有讲台，就大家都就围一个圈圈这样坐着，上面还画了一个耶稣有吗？就是主耶稣的同在啊。当他们在那边等候神的时候呢，主耶稣的同在就临到他们啊。好，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有教会啊，像西安堂啊，就很讲究要等候神啊。其实这个贵格会啊，最早有这样的操练啊。然后呢，姊妹也可以讲道，你看上面坐在上层的有个姊妹在那边讲道，对不对啊？底下也在听啊。所以他们在那边是人人都平等的啊。那贵格派的信徒相信呢，圣灵的引导不仅是在聚会当中，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所以他们常常安静的在等候圣灵对他们日常生活的引导。要做一些什么重要的事情、重要的决定啊，他们或者说不要说重要决定啊，就是一些平常要做一些决定的时候，他们会先安静啊，看看圣灵在他们里面怎么样对他们说话啊。那他们呢，常常就受到残酷的这个逼迫，不过呢，人数仍然增加。他们有强烈的宣教热忱，远赴欧洲、非洲、美洲各地啊，去宣传这个福克斯的这个看法啊。由于贵格会啊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跟暴力，主张人人平等，所以呢，英国提倡解放奴隶跟女性选举权的等等议题啊，这个贵格会呢对这些议题上面啊，他对信徒的影响很深啊。好，那除了他之外啊。除了刚才那个弗克斯之外呢，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叫做宾威廉啊。这是谁？他的家世非常显赫啊，他的父亲是英国海军上将，不过他自己后来也他自己加入了贵格会之后呢，他反对使用武力，所以也曾经为着信仰遭到监禁。后来因为他那些亲属啊都是有权势的人，就是动用一些关系啊，把他从监牢里面救出来啊。那他有一个梦想，他希望到美洲新大陆啊，能够建立一个宗教完全自由的一个殖民地啊。结果后来呢，1581年啊，那时候英国国王啊，查理二世呢，因为欠了他父亲一大笔钱啊，那为了偿这笔债啊，他就把北美的一块土地呢赐给他啊，很大一个州那么大的一块土地啊，所以呢，他就哇，这个是可以实现他的梦想啊。不过他认为说这块地的所有权人真的是属于印第安人的，所以他仍然自己出钱啊，向印第安人购买了这块土地。所以他认为说人人都平等嘛，所以他不会说是歧视这些原住民，也不会去欺压他们哦。所以他跟这个印第安人呢就相处得非常的和谐。后来这个州就以他的姓命名为宾夕法尼亚州啊 ，Pennsylvania 啊，因为他姓宾嘛 ，Penn 啊。那果然在这个州成功的实践了宗教自由，是当时北美啊除了罗德岛之外的一个自由区。这个州的首府呢也被命名为费城，就 Philadelphia， 就是兄弟之爱的意思啊，费拉铁菲啊。好， 那这所以这个宾州现在有还是有很多这种贵格会的这个社区啊，很多贵格派的人就移民到那个地方去了。好，所以我们刚才看到啊，这个贵格会啊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宗派哦，他们在组织上面是最怎么样，最不重视组织的。所以你如果看教会的行政管理的这个组织啊，其实有几个系统哈，有几套系统。第一套叫做主教制，对不对哈？主教制它的特点呢是中央集权，教会的权柄全都集中在主教的手中，权柄的授予是由上而下，所以主教怎么来呢？是由更上层的哈来授权给你，所以你当主教，主教再把权柄再给下面的牧师啊什么等等哈，所以是从上面授权下来的。那平信徒呢？平信徒对于这些主教的拣选没有任何的权柄，没有任何的权柄啊，上面 assign 谁就是谁啊。那天主教啊，圣公会跟卫理公会呢，都是采取主教制。天主教是最完整的，从最低阶的啊神父啦，还有什么这个还有他的助手，然后上面就是主教，主教上面还有大主教，大主教上面还有枢机主教，然后最上面是这个教宗啊，所以他的那个阶层是最多的、最完整的。那圣公会呢是比较简单，只有几层啊。卫理公会是最简单，只有两层啊，就是一般的会众跟主教或者是监督，就这样子而已啊。好，那基本上他们是处于中央集权。那另外一个就是长老制，长老制是间接民主啊，是由教会是由这个会众选出的长老们集体来领导的啊。那由这个教牧人员跟平信徒代表分享权柄。他这个长老有分两种，一种是教导的这个长老，就是传道人牧师了啊。那另外有一种是叫做行政的长老，就是平信徒的代表啊。所以这两种长老呢，一起来领导这个整个教会啊。那长老会改革中跟部分的路德会都是这样子，这个是采取这个叫做间接民主啊。那会众制呢，就是直接民主了啊。这个权柄是属于个别的会友。权柄的授予是由下而上，由会众投票选出牧师，所以牧师是由会众直接来决定的。然后呢，而且这个会众制的教会呢，是个别教会里面是完全独立而自治的。我这个教会不会管到你那个教会，你那个教会不会管到我这个教会。我们这个教会如果说是众教会啊联合起来有一个联会或者什么的话，只是一个联谊性的，并没有一个高层在那边控制你或者是掌管你。你其实你有很大的这个自由，你都是独立的，不管是财务上也好，在行政上也好。那公理会是开创者，信心会呢是发扬光大的，所以这两个都是会众制。那我们刚刚讲到那个贵格会呢，是属于什么？没有组织的啊。它是怎么样呢？它不是中央集权，不是间接民主，也不是直接民主，它是什么？它是随圣灵感动啊，随圣灵感动，所以它不注重会籍跟圣礼啊，没有投票凭圣灵的引导的共识一决啊，没有教牧阶级反对牧师的称呼啊，好，大家都是弟兄姊妹啊，那然后呢，一切啊随圣灵感动啊。贵格会是这样子，还有一个普利茅斯弟兄会也是这样。普利茅斯弟兄会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达比他们的那种，后来我们看到，然后后来到了中国呢，就变成发展成为这个聚会所，就今天召会了，其实都属于这一类的啊。但是当然后来呢，我们看到其实还是有一些组织制度建立起来啊。但最起初这一类是属于随圣灵感动的，所以你就看到这个从最左边到最右边，这是几个不同的当时教会的一种组织的形态，在圣经里面都其实都可以找到一些根据，每一样都可以找到根据。所以到底哪一个是最好的不一定，就是看地方。然后所以这个地方基督徒其实不需要在这方面太坚持说一定要哪一个才对，因为其实每一样在圣经里面都有一些根据，那也都各有优缺点啊。好，那这当中有一个人呢，叫做本人约翰啊。他是本来是一个补锅匠啊， 后来呢，他成为一个浸信会的牧师。他本来他不太，他有受过教育的，但是他那时候不乖啊，所以他学的都还给老师了，所以他对于这个什么读啦、舌写啦，其实不是很行的。可后来他被神得着了啊，被神得着之后，然后那个他就很渴慕神啊，渴慕神之后，后来他去到一个教会，在那边聚会，那个牧师觉得说，哎，这个人有口才哈。所以就开始就培养他训练他，后来那牧师过世的时候他就接班，那是一个浸信会，可那浸信会后来被逼迫，那时候国家规定没有得到国家教会就是圣公会发这个传道执照的人不可以讲道，结果他呢还是坚决讲道，所以后来就被关起来了，关起来说关三个月，三个月之后如果你这个顺从愿意说好，我就不再讲道，那就可以释放，但是他不愿意，所以他一直被关，前前后后就关了12年。可是在这12年当中，他就在监狱里面写了一本伟大的著作，就是《天路历程》。这个《天路历程》呢，是用寓言的题材，讲到一个天路客，你看左边他本来背着一个很重的一个包袱，这个就是象征罪，罪的重担，然后他要往天城去，他离开这个灭亡城，要往天城走，那中间就遇到一个传道，那个传道说你往前去，然后呢你就会往那个天城的路就往前走，走到一个地方看到十字架，头一抬起头来，哇，仰望十字架，后来那个重担，就断开，从他肩头上断开了，然后那个传道人，也给他一张指引，让他知道说怎么样继续往前走，所以中间就经过了很多的这个波折，最后终于进了这个天城，那这就讲到说我们一个人的属灵的历程当中所谓经过了许多的试探跟考验，还有神怎么样来帮助我们。好，那他在监狱里面，就写给那些囚犯，就读给那些囚犯听，那问那些囚犯你们这样听不听得懂，觉得怎么样，如果他们听得懂他就才这样子，如果他们听不懂他就要修改，所以后来就出狱之后，就把这本书，去出版，出版之后，哇，这个成为比什么圣经仅次于圣经第二畅销的书，被翻译成许多的文字，其实他们受的教育不多，他所听到的多半都是圣经的，所以他里面这本书里面充满的是个圣经的话，那时候有个牛津大学的这个，副校长，校长是谁啊？校长是那个克伦威尔挂名的，所以他其实实质上这个副校长他其实是牛津大学的校长，可以这么讲，那后来那个查理二世，做王的时候呢，他还是很尊重这个牛津大学这个副校长，结果呢他发现，哎，这个副校长他对于本人约翰，非常的，尊敬，每次本人约翰一讲到，他都在底下很认真的听，那其实这个副校长本身他很有口才，很会讲道的，所以那个查理二世呢就说，哎，这个请问像你这样学问这么渊博又这么会讲道的人，你怎么会跑去听那个没有学识的一个补锅匠在那边讲道，这样很不好吧？然后那个副校长就怎么跟这个查理二世说，他说，陛下，我情愿用我所有的学识，去换取这个补锅匠那种能够感动人心的讲道的口才，因为本人约翰其实他在监狱里面这样进进出出，受了很多的这个磨难，因为他怎么样，他还有生了几个孩子，那老大是一个女儿，是生来就瞎眼的，所以几个小孩，那然后后来他的妻子，但是妻子非常贤惠了，那时候他娶了那个妻子的时候，那妻子家里面也很穷，什么都没有，什么他只带，他没有什么嫁妆，只带了两本书过来，那两本书是基督教的一些，这个属灵的一些著作。结果呢，他们这个夫妻两个那时候，本来约翰其实还是很这个很放荡，讲话常常讲脏话，可是他就常跟太太就读这个书，哎，就是开始对这个基督教信仰开始产生那个敬畏的心，他的故事其实蛮长的，也是很有趣，那今天就不多讲了。但是那时候他就经过这许多的这个苦难之后，这个人呢，就被熬炼出来之后，你会看出他写这个书，就让很多人得到安慰，那这个时候另外还有一个人叫米尔顿，米尔顿他写了 一个这个基督教的史诗啊，然后那时候瞎眼孤单贫穷了、啊，但他写的这个基督教史诗叫《失乐园》啊，成为这个西方文学史上的几大这个史诗之一啊。除了这个荷马的史诗，还有这个但丁的《神曲》之外，就他的这个《失乐园》啊，地位最崇高啊。那好了，这个查理二世过世之后啊，他的儿子叫詹姆斯二世就继位了。詹姆斯二世是一个很热心的天主教徒，他就一心想要恢复天主教，又想要以专制的王权代替君主立宪。那时候做王还要常常看国会的脸色，所以他 很不高兴这样子，他想要成为一个专制的王权。结果呢，那时候英国老百姓就跑去向国王的女婿，就是荷兰的总督威廉求救，威廉三世跟他求救。结果这个威廉呢就率兵啊从荷兰过海，把这个岳父啊詹姆斯就逐出英国，这个历史上称为这个叫光荣革命啊。那1689年，这个威廉跟他妻子玛丽呢就被立为国王跟女王，共同来统治英国啊。那第二年，这个詹姆斯二世呢在法国的帮助之下企图卷土重来，却被威廉打败啊，狼狈又逃回法国去。在那战争当中啊，这个威廉就展现出极度的勇气跟领袖的气质啊。那詹姆斯二世啊，那时候在他们在那两边在对战的时候啊，那个詹姆斯是远远的站在山头上看了战事的发展，就看到他这边输了，他就赶快逃命啊，逃回法国去。可这个威廉三世不一样，威廉三世是身先士卒啊，率领了这个军队啊往前冲锋陷阵啊，虽然受伤，但是还是非常勇敢啊。指挥若定，所以两边完全不一样啊。好了，结果后来这个威廉呢就为更正教啊保全了荷兰、英国跟美洲啊的殖民地，让这些地方从天主教的这个势力啊，还有詹姆斯二世还有法国路易十四的这个暴政之下呢释放出来。从此之后呢，也再没有因为更正教跟天主教之间的歧义而引发的这个战争了啊。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关键点。然后呢，在他刚刚登基之后啊，就颁布了一个宽容法案，就是凡是接受以下各点都可以自由崇拜：第一个，发誓效忠威廉跟玛丽；第二个，拒绝教皇的权柄，话直说弥撒，还有向玛利亚及圣徒祷告；第三个，接受39信条啊，这个是当初这个伊丽莎白女王的时候所设立的啊，关于这个他们信仰的基础啊，这个是叫做圣公会他们的基础啊。然后这个法案呢，也使得不同意英国国教的人呢，也可以自由敬拜，包括长老会、公理会、浸信会跟贵格会等等。他们大概是占当时英国总人口的1/10。不过呢，天主教跟不信三位一体的教义的人呢，不在宽容之列啊。好，所以呢，我们看到这段时间呢、英国、法国、西班牙啊。然后中间又发生德国的30年战争，还有荷兰的独立战争。这个从这个什么时候啊？1492年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啊，1517年马丁路德张贴95条啊。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1700年之间，这些背景啊，这些君王啊，那在中国呢，那时候是从明朝进入清朝啊。好，那我们看到这段时间有哪些人，有马丁路德、慈运礼跟加尔文，还有诺克斯这些人。然后呢，上礼拜我们讲到亚米纽斯，对不对？然后今天我们看到有福克斯、有宾威廉、有本人约翰、有米尔顿，都是这一段时间前后期发生的一些事情，还有这些人物。好了，还有呢，就背景来说，还有教会以外的事情，还有什么？有哥白尼他提出天体的这个运行啊，是地球绕着太阳转的啊，他提出这样的看法。那后来呢，伽利略呢就用这个望远镜啊，就证实哥白尼的论点啊。然后这个时候，伊丽莎白一世这时候是莎士比亚啊，之后又有几个哲学家啊，笛卡尔啦、斯宾诺莎啦、洛克啦哦。这些是什么？这些就是开启了这个后来的叫启蒙时代啊，启蒙时代就开始人的这个理性啊，理性主义啊，这时候就开始抬头啊，就挣脱了从那时候教会的啊一些 传统的一些权威啊。那但是一方面这个启蒙时代给教会就带来很大的冲击，可是呢另外一方面圣灵也在做工，在教会当中呢就兴起了许多的新的运动，还有呢兴起一些属灵的伟人，把这整个教会带到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是一个信心的时代，包括哪些人呢？有斯本尔跟富兰开，这个是德国的近前主义，然后接下来有清晨多夫，这个是摩拉维亚弟兄会，然后有个劳威廉，他就写了一本书啊，呼召过圣洁的生活，影响了很多属灵的伟人啊。以沙华兹呢是英国近代圣诗的鼻祖，然后约翰卫斯理跟查理卫斯理呢，这个兄弟呢是后来就创立了巡理会啊。然后还有怀特斐，他是英国跟美国的复兴家，然后呢爱德华兹呢，他那时候带下美国的大觉醒，哇，这都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啊，神兴起的一些器皿，让这整个时代一方面呢教会受到冲击，一方面呢里面又有很多这个新的开启，让教会从一个好像这个死沉的一个情况之下重新又活过来啊。所以在启示录里面呢，这时候从差不多1700年左右就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叫做腓拉铁菲教会啊。好，那这个时候的背景是这样，为什么这个之前从这个什么宗教改革开始到现在，这当中经历了一些什么事情呢？就是路德主义呢不断的发展，结果就渐渐的偏重形式，教会被死的道理充满，强调如何保守教义的纯正，还有呢如何防备偏离路德派的教义。那这些教导既不能感动人，也不能叫人信主，更不能勉励信徒过一个有见证的生活，都是一些很死板的一些道理啊，在教义上是正确，但是呢没有办法激发人里面的向着神的爱跟渴慕啊。然后教会对于信徒的要求是什么呢？你要知道信仰问答，参加聚会，听教义式的讲道，参加圣礼。他们不需要参加教会的侍奉，也从来不提基督徒灵命长进或者是属灵的经历。有些牧师的生活和他们的职分并不相称啊，甚至于有些还未真正的得救，教会内部充满了酗酒跟不道德的事。这跟那个中古时代世纪也很多地方很像，对不对啊？那那时候怎么样呢？那个教会里面很多人就倾向那个修道主义啊，从修道主义能够逃避这些教会里面这种腐烂啊。但是现在，在这个更正教里面也出现类似的状况。那这个时候呢，他们不是转向修道主义，这时候有一个兴起叫近前主义。近前主义呢，就是对这种冷漠的形式主义做出回应。在100年前呢，路德反对僵化的天主教就发起改革，而且以他那种激烈的个人经验呢来宣扬人跟神相交的信息啊，人跟神之间可以直接相交啊，所以这让整个信仰不一样啊。可100年之后呢，当初那些改革者的那个具有生命力的见地呢，渐渐的就变成了僵硬的规条。那更正教人士也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德国有一个神秘主义者伯麦，他就问到说，如果那些读圣经的人不认识默示圣经的圣灵，那有什么益处呢？对啊，所以那时候他们对于圣经呢都是去研究去明白去了解，但是问题是如果他们没有透过圣灵跟神产生一个主观的沟通的话呢，你读那么多圣经对你到底有什么帮助呢？都是一些死的知识嘛。好了，这种普及的关注后来就掀起了敬虔运动，信徒就开始重新强调什么呢？重生，还有个人的信心，还有以个人的切身经历呢作为传福音的动机，认为这些事情都是很重要的。那敬虔运动的先驱呢是斯本尔，他的门徒兼好友呢就是富兰开，把这个运动呢发展到巅峰。斯本尔是谁啊？斯本尔是近前主义之父，他是个德国人，属于路德派的教会。他年轻的时候呢，读了德国神秘主义派的一个神学家亚仁特写了一本《真基督教》，就更新了他的灵性。那后来呢，他成为法兰克福教会的一个主任牧师，他立刻就改善对信仰问答的这种教导， 他在他自己的家中呢，他聚集了一小批不以做宗教徒为满足的信徒，他们在一起读经祷告，讨论上个主日斯本尔的讲道。这种小聚会的目的呢，是在栽培信徒进入更深的灵命。后来这个聚会呢，就被称为是敬虔小会。所以呢，在路德派的教会当中所开始的这个新的运动呢，就称为敬虔主义。所以这个敬虔主义完全是在路德派这个教会的里面所发动的啊。那他为了要建立一个更热忱更属灵的基督教，斯本尔在教会里面就成立了许多这个教会中的小教会。这个小教会呢，就是在当地教会当中一同研经彼此关怀的小组啊。那他相信呢，基督教不仅是一套头脑知识，更是活的生命。他认为教义争论是没有益处的，而传道人需要加强训练。什么训练？他要求传道人都应该要有个人的属灵经历啊，而且在生活上有见证，来才配得上神的呼召。讲道不可以用教义式的或者是争论式的，乃是要造就信徒的灵命，还有所有的听众。他认为真的基督徒必须要有火热的侍奉，而且是从重生开始的。他跟清教徒一样，极力反对看戏、跳舞、打牌。而当时呢，这些事情对于路德派的信徒而言都是无关紧要的。他也主张在吃喝生活方面要有节制啊。斯本尔的行动针对当时这个路德派教会当中的弊病，所以遭到教牧人员强烈的反对，因为担心他的教导会导致教会的分裂。后来呢，他就受到成为普鲁士王的那个邀请啊，那前往柏林，在那边受到礼遇啊。因着他的影响呢，后来在普鲁士就设立了一个哈勒大学，后来成为敬虔派的中心啊。好，那这个讲到哈勒大学，讲到富朗开了啊。这富朗开就是刚才那个的资本人的徒弟啊。富朗开他是本来是莱比锡大学的一个年轻教授啊，24岁的时候经历了灵命的重生，后来加入了敬虔主义运动，开始向学生跟市民讲道，立刻就有很多人跟从他。可是呢，困难也跟着来，为什么呢？学生们开始荒废学业啊，一个人这个得到这个福音啊，得到这个宝贝之后啊，就开始为主癫狂哦，然后这个书也不读了啊。我们年轻时候有时候也会讲，对不对啊？可是更糟糕的是，他批评其他教授跟牧师啊，觉得说我们这个才比较属灵，你们那个不属灵啊，就引起很大的反感啊，使得这个富朗开呢不得立足在莱比锡啊。后来他就迁到另外一座城尔佛特，在那边照样引起困扰。结果呢，后来这个斯本尔啊，他不是在他影响之下就创立了这个哈勒大学嘛，所以呢，斯本尔就把这个富朗开请到哈勒大学去任教。那富朗开就开始使这个哈勒大学成为敬虔主义的中心。他在这个大学工作了30年，直到去世啊。他是一个精力充沛又有组织能力，这个组织能力，所以他会让这个整个事工啊发扬光大。他本着敬虔主义的精神呢，在这个1695年就开办了贫童教育，并且设立孤儿院啊。然后他虽然没有钱呢，他相信神会垂听祷告。后来果然从德国各地呢就寄来捐款。那虽然他靠祷告，但是他并不忽略本分啊，他也善于利用各种宣传方法，引起世人对他工作的兴趣。所以基本上说起来，富朗开是什么？他也重视属灵，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有很多属世的才干啊，所以让这个事情工作啊会开展啊。那后来这个哈勒大学就成为一个知名的学府，虽然开始的时候很小，后来成为很大的一个教育机构啊，有数以千计的学生，大概有6000名教会人员在他的神学系接受训练，这个神学系成为德国最大的神学院啊。这个其实啊，我的感觉说，这个在召会系统啊，召会系统是从这个尼托森后来李长寿，对不对啊？这个斯本尔的角色很像这个尼托森啊，富朗开的角色很像李长寿啊，就是后者他是有这个组织能力，让这整个系统啊会发挥了更大的这个功效啊。好，所以他们这两个人是有好像这样的一个关系啊。好了，从哈勒开始发射出第一道现代宣教运动的光芒哦， 其实啊，更正教会一开始就不忽略宣教啊。可是呢，因为改教运动之后的第一个两百年之间呢，许多力量都耗费在宗教战争，还有跟天主教之间的奋斗上面，对不对？他们要取得一个合法的地位，所以那时候花了好多力气在这上面，所以没有心力啊，去对外宣教。直到十八世纪初啊，就1700年开始啊，更正教的宣教史才开始了新的纪元。所以我们说这时候开始是什么？腓拉铁非教会啊，在启示录三章啊7-8节说啊，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什么？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所以腓拉铁非教会的一个特色是什么？它是一个宣教的教会，神为他们打开一扇门，是没有人能够关的。然后呢，所以这是一道敞开的门，他们就从此就对外宣教。所以这是腓拉铁非教会是启示录七个教会当中唯二没有被神责备的。另外一个是
圣美拿，
对，是受苦的教会。另外一个就是腓拉铁非教会。好，那结果这个丹麦国王啊，腓勒德利四世啊，想在他的印度殖民地上啊建立宣教据点，结果呢，就在哈勒大学里面找到了富兰开的学生们。后来这个哈勒大学啊，就支持第一批从丹麦往印度的宣教士。十八世纪当中啊，他们这个大学至少有60位学生前往海外宣教，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叫做斯瓦兹，他在印度宣教48年，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啊。好，所以这个1727年富兰开去世的时候，是进简主义的顶峰时期啊。以后再没有人像斯本尔还有这个富兰开这样的领袖人物在这个进简主义当中。那进简主义呢，他一直没有脱离路德派教会，他一直是在这个教会里面对教会带来改革啊。他不仅给灵性冷淡的路德派教会带来生气啊，也影响了清晨多夫还有威斯里弟兄啊，带来了更深远的祝福啊。不过他也有本身也有一个严重的缺点，什么缺点呢？在禁言派出现之前呢，路德主义已经走到一个专重知识的极端，禁前主义就是针对这个冷淡麻木的教会出现的一个反应啊。但他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呢？就注重禁欲，严格舍己啊。富兰开不给学校的孩童有太多机会玩耍，他不是设立孤儿院吗？还有贫童教育啊，结果在那里面的小孩子啊，他不给他们太多玩耍，哇，这个是很清教徒的这种观念啊，很严格的啊，是小孩子不能玩啊，可怜。那禁言主义到一个地步啊，甚至于变成苛刻跟吹毛求疵，对于非禁言派的人，他称他们是不属灵；对于不会讲自己得救经历的人呢，就不承认他们是基督徒，这都有点都太过了，对不对啊？那禁言主义呢，也不关心教义啊。17世纪呢，这个路德派是强调教义，禁言派呢是强调生活啊。那由于他们低估了教义的重要，就反倒为后来的自由神学主义还有现代主义铺了路。你一个人为什么讲究教义啊？教义就是为了防止异端嘛。所以你的信仰要正确，所以就借着这些教义啊，来防止异端的入侵。结果这个防止异端入侵，可是变成你对基督徒的灵命呢，就没有什么生命上的供应啊。所以他们就强调要在生活这方面。可是生活这方面呢，你就忽略了教义之后呢，你就不太会去分辨异端，异端就很容易在里面滋生啊。所以后来这个自由派啊，这等于不信派啊，这以后我们会提到啊。好，就给他们铺了路，开了门啊。